西西家刚好碰过一个困难，那困难就是亚述的军队包围他，他也没有办法打胜仗，结果后来上帝让他让亚述的军队撤走了。那么在他撤走的时候，以赛亚又把另外一件事放进来啊。照圣经学者跟我们讲，这件事应该稍微早一点的事情，但是呢他就把它放在一起讲。放在一起讲理由就是让我们有一个一气呵成的感觉，就是在西西家生平中碰到过很多的艰难，包括外患战争，那跟战争连在一起，他就把那个疾病也连在一起，甚至把战争完了就想疾病，实际上这疾病可能是早一点的，但他要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世其实不管是不是上帝的儿女，有人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其实福还是有双至的啊，那有的时候幸福也会一起临到，只是我们的感觉总是那种 Murphy Law， 就是不好的事情比较发生的多一点哈，频繁一点，就是其实因为我们个性，就跟你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你都记得，你肚子舒服的时候你从来不记得，你从来不哎我今天胃都没有痛，你不会讲这话的。那很我们对于幸福的日子比较觉得正常一点，那么但是实在艰难很多，那基督徒也不能免这些艰难，不能免这些莫名其妙的患难，所以我想以赛亚就把这个一个大患难结束，那就讲另外一个患难。那其实我们可以讲啊，如果从前面做两三句的总结，就是西西家从一生下来就有患难，他生下来他的父亲是非常不好的父亲，是他的父亲丢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是一个烂国家，是一个得罪上帝的。那这我们用在我们身上也可以，有的人生下来就艰难，那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的朋友里面也有，就是没有人性了，就有父母拿儿女做，反正要签什么借款啊，就拿儿女做人头，结果后来出了事，父母逃到大陆去，这个孩子呢就还要上法院去，就这是我身边就发生的事情。西西家就是出生就在一个非常悲惨的罪恶的君王之下，哎，但是也奇怪了啊，这我们不去讲了，以前看过，就是他就出污泥而不染呢，神就保守他，让他在执政以后费尽千辛万苦把那些错误的不好的特别是宗教上的败坏把它洁净了。然后以赛亚写法就是当他把这些都弄好了以后，应该上帝就祝福他吗？这么好啊，没有，就是亚述的军队来打他。好了，亚述的军队来打他，最后也在千军万法这个很多危险当中他能够得到胜利。那这个事情完了又来了一个，就是生病。生病是早一点，但是圣经上把它放的晚一点。好，终于生病好了。哎呀，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我特别遗憾，他在他父亲给他烂摊子治国非常困难的时候他没出错，他在亚述大军包围的时候那么可怕他也没出错，他在生病的时候很痛苦他也没出错，就是都可能有怨言，可能有紧张，可能有害怕，但都还是专心依靠上帝。哎，他什么时候出错？什么时候出了一个几乎不能挽回的错误？就在他病好了以后。在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包括大卫，大卫也是在很多艰难的时候，真是活都活不下去的时候，四面楚歌的时候，苦是苦，痛是痛，悲哀是悲哀，甚至难过绝望是难过绝望，但是他没出错，他依靠上帝。他最后出了一个大错，或者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风平浪静以后，国家也统一了，耶和华的约柜也运到了耶路撒冷了，反正内乱也平得差不多了，他都没事干了，就是没事干出了错，就在那闲闲的， 就看到了八十八就犯了淫乱。就我也看教会也好，甚至不信上帝的文明也好，甚至很多公司也好，艰难的时候大家都比较还谨慎一点，那一旦得势了就常常得意忘形了。我们基督徒总是要提醒一件事，我们不再讲我们个人的修养，虽然那也是重要的，我们在讲我们对上帝的依靠是一定，不是只有在什么癌症啊、什么倒闭啊、什么金融风暴的时候拼命祷告，我们很顺利的时候不是那种恐惧啊，也不是那种患得患失啊，我们总是平平安安，但是也是亦步亦趋的跟随我们的上帝。这是整个三十九章他要表达的。三十九章第一节，那时，我已经说这个那时应该在前面一点，他把它放在这里，就让人跟战争、上帝的保守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要人觉得，要人知道一件事，就是西西家实在是在一种最好的状况中，亚述大军退掉了，然后他自己又有神迹式的病得医治。所以呢，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欢喜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好，各位看这个字面，我们也希望看得小心一点，就是这里我们从字面的描述来讲，你先不要说这样的动作是不对的，神看人总是看我们的内心，虽然成于内也行于外，外在的行为也是重要，不过最重要还是我们的内心。你是一个慈善家，你的慈善的行为内心到底是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就是做给别人看的，我们中国的应该是隋炀帝，是不是就是他要得王位嘛，他就是骗他爸爸嘛，他爸是非常节省的，所以他穿的衣服啊在他爸面前都是破破烂烂的，他爸就很高兴。就节俭不是一件坏事，很好，但节俭是为了纯粹为了其他目的，那就有问题了。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尤其背着这个传统文化里面那个面子的重担，我们就常常是我们自己都会说打肿脸要充胖子，现在是割肉充瘦子了，我们没有人要充胖子了啊。我说这么多还是请各位注意哈，巴比伦的使者来看西西家，听到他病好了，这个不是坏事。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知道世界上的外交啊、政策啊这些东西也是不能免的东西。那么有时候在商场里面的一些尔虞我诈，我觉得也不能免啊。我们基督徒求主让我们善良，但是这个世界上总难免有一些我们会觉得遗憾，哎，能够避免这样最好。但是有的时候应酬啊什么也都有，这没有办法的。我们教会有个长老现在已经过世，他那个以前是做那个医疗器材的，做非常非常大，他是更早期的时候就开始，台湾很早的，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不陪客户去酒家，他只好把客户送到酒家，但是我就不进去了。那如果神给你的带领真的你要进去，我也不觉得一定不可以，但是我们总有一些界限尺度，可能每个人的并不是完全一样。我这个人我总是说我们不要走律法主义的路，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心里善良，就是我是没有在世界上工作，可是在教会工作其实一样，你都知道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把话通说出来，有的时候你不能不转弯，那我们都要求主赦免啊。所以有外交使节来了送书信礼物，这没有关系。然后巴比伦是一个大国家，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家，现在你这个大病居然好了，照以赛亚写法好像给读者一个印象，就是这好像是一件神迹，要不然今天 包括奥巴马总统感冒了，谁全世界首领会致电吗？会派大使去？不会。奥巴马总统什么飞机失事了，摔得死去活来的，然后在医院里急救49天好了，那可能有人会来看看他了，不一定是特使来看了，但是可能就跟我们一样嘛，你小感冒谁来看你，你大病痊愈人家就来看你了。那也很稀奇，就是巴比伦王来的时候，巴比伦也应该不必派使者来，但他派使者来了。就是巴比伦是很大的国家，一个小国家的君主重病得痊愈，仍然不是他一定要派使者来的理由。我觉得以赛亚写法也有一个作用，或者有一个用意哈。就这件事应该是在亚述侵略之前了，但他把它放在后面，就是另外有一个意思，不是故意违反历史，而是要人有个印象，就是西西家的身份突然高起来了，神迹般的得医治，又神迹般的胜过了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各位，如果你们看历史看多，然后你们律师们不看历史，看法庭上的 case 也就够多了。就是人心啊，哦，真的是很多诡诈。这诡诈很多的动作，很多的作为，很多的书信，很多的都有它的意思。你看到这里，如果你老练一点，你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巴比伦王来不是来探病的，非常可能巴比伦王来是要跟犹大讨论反亚述联盟的，找个看病的借口来谈一谈事情嘛。各位，你们年轻人不记得这个事，我还记得，当年尼克森派基辛格到中国去，那很刺激哦，那是很刺激的一个行程。先找到一个跟中国美国都有关系，就巴基斯坦都友好，然后基辛格去那里，然后去突然有个消息，就是吃坏肚子了，对，就是肚子痛，所以不能出来见客，也不那个行程要取消，就他是偷偷飞到中国去了，见了周恩来，见了毛泽东，然后就开始这个历史上是那基辛格，各位政治人物，尤其大人物，不会肚子痛的，真的肚子痛他不会跟你讲的，那不没什么了不起嘛。他肚子痛一定有其他的政治或者是心病或者什么。各位姐妹们，你们有的时候不舒服也不是不舒服，是有的时候有点火大或者怎么样啊？对不起啊。西西家来，所以这里说他喜欢见使者。你看他下面写的，看你看得懂吗？把自己宝库里的这些东西给他看，还有一个武库里的军器给他看。哎，你生病了，病好了，人家来看你，应该讲我吃什么药，我的医生是谁嘛？看这些干嘛？看这些都是两国结盟的一些基础。那么这些也不是坏事情。我们总是说，这些人在世界上所需要做的事，有的实在是黑不可以做，有的是白做得很好。有的是灰色，我们很难说。我不觉得这件事是件坏事，是件错事。但是西西家呢，在给他看一切东西的时候，他甚至这样说：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通通给他看。那么给他看，可能当然就是我们说的他很得意啊，给他看可能是他想要 impress 别人，就是我们的这个战力啊，我们财富是很好的。我也觉得不是不可以，就是基督徒，包括基督徒君王或基督徒老板跟其他的公司结盟啊，今天你跟 Nokia， 明天你跟 iPhone， 或者你后天怎么样，这些我都不觉得不可以。人在世界上就有这些东西，但是重要的一点啊，在整个这件事情里面，就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中有没有上帝啊？你是在敬畏上帝做这些事情，还是你在忘记上帝做这些事？各位，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话，那我不能讲得更复杂了。 就是说我们心中有没有主，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在做事，这真的只有圣灵在你身上感动你才知道。你不太能够说，就有的时候以赛亚书39章啊，就是在有的时候这些事情我们自己看不出来，不过我们在这里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后来以赛亚很不高兴，他都给人家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呈现给别人看，这个在中文里面叫爱现嘛，英文的俗语就是 brag 嘛，或者 show 嘛，爱现，爱现就是爱秀，应该是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关系 ，show off。那么，在某个程度来讲，也不是坏事，就是我们总有一些把自己表现出来，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刻意的隐藏，这也不是坏事，这也不一定是坏事。有的时候我们韬光养晦一点是对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出行，有的时候要打肿脸充胖子也许也是对的。你实在是家里没有什么钱，但你出席的场合是比较慎重的，你可能要借一件衣服，就跟那个莫泊桑那个项链一样，你要去借一条项链来出席这个场合，这也许也不是罪恶。但是罪恶是我们心中是不是敬畏上帝在做每件事。这不是说我们出去都要带一条带一个十字架项链或带本圣经，也不是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都先要说我是基督徒，都不是。我们的神要我们内心有对他的敬畏和相信，我们的神因为他的真实，因为他的伟大，我们在每件事上认定他。各位，这个不能够规定的，这也没有什么律法的，这是圣灵常常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操练。我爱我的上帝，我就会想到他，我就什么事都想到他。那么西西家在这件事，就是以赛亚表达的，就是有一点得意忘形，或者有一些为了结盟而忘形，就他忘记上帝了。于是以赛亚后来就来责备他。为了要支持我刚刚所讲的，我就举另外一个例子。示巴女王去看过所罗门，在圣经里讲，示巴女王来的时候，所罗门也是把他国家里的一切都给示巴女王看，看的示巴女王啊，我们中文圣经翻魂不守舍，就好像你到了什么什么。就好像小孩子到了姜饼屋一样，或到迪士尼世界，哇，我要玩哪一个啊？每一个都那么漂亮，那么多的，就那个写起来还有点冒犯各位姐妹了。就好像你到了大卖，不是，你们不去大卖场，你们去百货公司的，你们去专柜的，然后一去，哇，很高兴，有这么多人可以买。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所罗门也把一切的金银珠宝这些美好的东西显给示巴女王看，圣经没有责备所罗门。为什么呢？所罗门在给示巴女王看这一切东西的时候，这也是就是自动流露出来的。示巴女王也算是真是很有智慧啊，不是一个庸俗的女人哈。示巴女王对所罗门说，我没有来之前，我就是听说你这个国家太富有了，我就要来看看多富有。我要看看，人家说你太聪明，我要来看看你多聪明。示巴女王还考试，还考他嘞。他说我来看了以后，我发现哎呀，人家跟我讲的还不到一半。他就说哦，你的金子真多啊，什么真多等等。但他讲一句话，就是所罗门没有白给他看，示巴女王也算是。眉眼识英雄啊，不是慧眼啊。他怎么？他说你的臣仆很有福气。他没有说啊，你的臣仆有福气，因为在这里这么奢华，好像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一样，住在这里好舒服，天天有吃有喝。他说你的臣仆常常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很有福气，这了不起。他看对了。我也看过很多这类的故事啊。包括有一个数学神天才啊，叫你冯纽曼，冯纽曼哈。那个时候二次大战完了，电脑刚刚在发展的时候， 冯诺曼是一个多才多艺人，他主要是数学家。那么就有人就是跟电脑有关的，有人就请他去了，说这个人是天才啊，电脑总跟数学有关系。那么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东西，那个冯诺曼要看的人就是说，很多人来看都会问问题，如果冯诺曼问的是什么问题，他就跟别人一样是个名过其实的人，如果他问另外一个问题，那他就真是专家。冯诺曼听他讲讲讲，马上问的问题就是那个真的专家才会问的问题，或者不是专家，因为他们并不是专家，就是厉害的人行家才会问的问题。各位，我们这里做律师的，做各个专业都是一样的，有人问的问题是蠢问题，那你也给他个蠢答案吧。有人问的问题就是一针见血的问题，有人讲的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记者也会问蠢问题，你来这里有什么观感啊，是不是没话讲，只好问这个了。你看所罗门那么多金银珠宝，那示巴女王没有说哇那个珠子真好看真亮，我不是说你说那个珠子好看就不对啊，说一句玩笑话，各位如果你来这里啊，我们来常在，你说我真是喜欢在常在茶经哦，哎呀每次在那茶经的时候那个中午饭真好吃，那我是觉得你真白来了，你来这里就吃一顿饭啊，你来这里当然了，我不是说我哈，你来这里是认识上帝的话，别的可以没有，没有冷气，没有灯光，没有一个舒服的环境，我们有上帝的话，你看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始终要把耶稣看成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一切。所以虽然有些情形下我们并不是就在那里跟人家传福音，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传，但是我们需要自己认定一件事，主是我最重要最爱的那一位。所罗门即使在那么奢华的时候，他呈现出来是上帝的话是宝贵的，因为我有上帝，我有上帝的话，我听上帝的话，我向上帝祈求，所以上帝给我这些。对，一个国家怎么会强大啊？这各位你也看过很多嘛，我们的这个考察团从清朝的时候，考察团到外面去考察，到底考察到了什么，人家是怎么强大的，这个生命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上帝的话。示巴女王看了所罗门的一切东西，所罗门让她看到的是上帝的话最重要，西西家就没有了，西西家什么都给人家看了，好像就没有把上帝的伟大跟人家讲，结果呢是更有祸了，就是巴比伦来了看了，固然也觉得可以结盟，更重要的是什么，彼可取而代也，有一天我可以打你，老实说你把那些财宝那些贵重的膏油给巴比伦看，给看的结果是什么，更加增他觊觎之心，你把国中一切的武器给人家看，结果是什么，哼，这种武器我们可以打，就你所呈现出来就是让人家来欺负你。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呈现出来就是让人家欺负我们了，如果你没有把上帝呈现出来。好，第三节，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的，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的财宝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我不知道这句话可不可以用一点属灵的意思来讲哈。以赛亚在问他，我也带以赛亚来问你好了，别人在你家看见什么，你的同事在你身上看见什么，当然你们的回答不会说他们都看见了，有些东西给他看，有些东西不给他看，这也正常。别人在你身上看见了什么？那我们通常一般什么？别人在我身上看见我最优秀的地方嘛。别人在我身上看到我多有学问， 或者我是有钱的人，别人在我身上看到我的 LV 皮包，别人在我身上看到我身材很好，别人在我身上看到我很美丽，各位这个不是不好，别人在我身上看到我那个领带是巴黎来的，别人让我让别人看到了我是一个很残酷的人，很聪明的人，很能干的人，很有教养的人，我在法国受过宫廷训练的人，所以我一讲出来的话大家都知道不凡，这些都不一定是错事，别人在你身上看见什么，那当然更重要是上帝在你身上看到什么，这是最后上帝审判你的。那你说我都给人家看了，我把最好的给别人看，我们一般也是这样，我们一般不管是打肿脸充胖子，或者是装饰作假，或者是有些掩盖，这些都有可能，我们要呈现出人家以为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商场上没有关系，但是圣经里希望神的儿女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上帝，看到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正直，这个叫舍己，这叫背十字架。而如果你让上帝的丰富在你身上彰显出来，很多人不懂的，包括很多基督徒也不懂，就是我们越对上帝有信心，我们的自我就呈现的越好。如果你拼命想要呈现自我而忘记上帝，你呈现出来就是个做作的别扭的东西，你有上帝，你呈现出来就是上帝给你的美善。西西家很可惜，他们我家的都看见了，我的财宝都给他看了，看的结果就是人家就来偷你的财宝，人家抢你的财宝。如果你的财宝是耶稣，人家看见了，我们不敢说南方女王后来有没有信耶稣，但是如果她信了，那她也得到最好的财宝，那两国就互相友好下去了。好，以赛亚就责备了，因为西西家这么蒙恩的人居然没有在这个场合中高举上帝。我再一次说，我不是说我们外交使节外交场合，如果你是基督徒的总统，你就要说什么耶稣啊这些，不，有的时候甚至不恰当，但你心里总要有这样的确定，不管是外交场合或者我们平常，你跟你客户谈话的时候，当然也不一定去跟他传福音啦，你做你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最该做的事总是把上帝把耶稣的美好呈现出来，不一定我们直接在讲了，但我们需要有这个肯定。第五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将到，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储蓄积蓄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就这个对话，我刚才花了很多力气要解释一下背景，就是如果你只看这对话，你以为说哦，有一点呈现自己就不好吗？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把自己表达出来，这不是不好。事实上，如果你是参加什么数学竞赛、什么竞赛，你要最把自己的所能的表达出来。但是，一样的，还是你要有一个敬畏上帝、信靠上帝的心。当你失去这样心的时候，那么很悲惨。好，这我们当然也想到很多，那西西家子孙很惨啊，这日子必到，西西家也算很属灵了，当以赛亚讲日子必到，也没有讲十年以后，也没有讲五十年以后，也没有讲一千年以后，他也没有讲，但西西家好像就听出来这不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生的事，就是西西家还是懂了。那我们也不要说上帝是因为父亲的错处罚了子孙，因为我们知道影响一定有，神也让好的坏的祖父的影响会影响到子孙辈，好坏都会，但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任，而且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我们总是在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能更归向他，那就好了。好，你家所有都会被掳去。西西家下面一句回对不起，我把这第七节读完，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中，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这句话很难听了，这句话应该也是很悲哀的。哎，各位，这是贵为君王，哎， 结果你的儿子变成太监，我想这是恐怕是最丢脸的事，绝子绝孙都被杀掉都没有关系，怎么变成太监，这是很丢脸很丢脸的事。那么因为你没有把上帝呈现出来，其实这意思是跟每个时代讲的，这也不是光是西西家的错了，他的子孙也是作恶多端，最后就有这样的情形。神一定很公平对每个人。好，在你这么富裕的时候，你不纪念造你的主，那么有一天这些都会没有。西西家的回答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西西家回答是好的，有人说西西家回答是不好的。第八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就是从好的解释，就是西西家很安于上帝的安排了。好了好了好了，有一天国家会亡，不过我活着能够平平安安就好了。那有的解释就是，哇，这自私透顶，这坏透了。那你的儿女这样被掳去，都你都不 care 吗？我觉得这两个解释都有它可能了，圣经留了一些含糊的地带，那这也是我劝各位的地方哈。就我不知道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好像有一种非黑即白的习惯，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你讲出你的立场是蓝的还是绿的？各位，你不能讲蓝也有好处，绿也有好处，蓝也有缺点，绿也有缺点吗？好像我们就不太容易讲这样的话。你喜欢哪一个没有关系，但是你不必因为你喜欢一个就把所有的坏都不提，不因为你讨厌一个就把所有的好都不提，就是能够客观一点，是我觉得是需要的。而我们基督徒更应该如此，因为人间一切的东西都有它的相对历史局限性，只有上帝是绝对的美好。包括上帝的门徒西西家，他刚刚做这件事是不对的事情，但是他说这句话可能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也有，因为圣经并没有讲。那我们就从正面的来讲好了，正面来讲就是让我们的确是对上帝的带领有一个顺服的态度，甚至能够说耶和华的话都甚好。就是我们能够对于如果上帝的话是你，就像前面我们曾经看过，应该上一次看过，耶和华对西西家讲，你必要死不能活了。那么西西家在那个时候没有说这话甚好，西西家就哭了，求了，上帝也赦免了。就是我们也很感谢上帝嘛，就是我们总是在任何一个状况中听到上帝或者看到上帝给我们带领，要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有信心，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做伤害我的事。事实上我们应该这样讲，神所做的任何事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有信心不是看到车祸不去躲，看到灾难来了不去躲，有流行感冒不打预防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有一种把握，我们是在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手中，这给我们生活中积极的力量，不管是什么时候。所以这有正面的，当然了，也可能是他很负面的，就是他可能应该有一些难过的地方。哎呀，对啊，我怎么得意忘了形了？哎，我怎么忘记上帝给我恩典了啊？求主赦免。倒不一定说是我这样做就可以把我儿子的命运改变，我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任的。好，西西家的这句话是以赛亚书第一个大部分的结束。下面如果你们念过一点神学，甚至你没念神学，如果你有一天有或者有一个礼拜有时间把以赛亚书一气呵成的看完的话，你如果看得稍微仔细一点，你会发现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的状况跟四十章以前的有一些不一样，以至于很多学者就说啊，这是不同作者写的。但是我们是相信，我是很保守的，我相信这都是圣灵默示的，不管是借着几个人手都是圣灵默示的，都是可靠的。那我们就相信这是神要我们知道他借个以赛亚给我们的话。四十章以后呢，就是其实跟四十章以前 都有相同的地方。整个圣经我们基础讲的到哪里都是讲一件事情，我们讲我们的上帝。但是也许我在这个时代，我就讲神在这个时代所做的事情，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神在我身上恩典管教责罚，或者神预言在他身上怎么样啊？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的基本上是一个预言，预言以色列人会怎么样。记得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到三十九章所讲的一个概况比较多，当然也有预言，比较多是历史，历史甚至是当代史或者是现代史。什么叫当代史现代史？就是在当时那个中东那个战火密布的地方，当时中东或者是人类的舞台的中心可能有三个大巨头，一个埃及，一个巴比伦，一个亚述，再加第四个比较小一点就是亚兰。这几个国家的争霸战，在这几个国家争霸战里面，一个非常小的虫儿小国以色列，在这种争霸战里面，君王啊、政治啊、外交家、啊、他们想要做什么事，而上帝借着以赛亚说他们应该做什么事。你有什么外交、政治、军事的防卫可以，但是你需要的是信靠上帝。你们的危机来自你们有信靠上帝，要解决这危机更要信靠上帝了。如果不信靠上帝，到最后，各位还记得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就讲过，如果不信靠上帝，到最后以色列会像一棵树一样被砍下来，砍下来就是被砍下来，只剩下一点树根在泥土里面了。那如果这个如果话变成真的了，就是以色列人就没有真的悔改。西西家的时候，还有西西家之后有个约西亚王，那真是回光返照，有暂时的归向上帝，但是总是过一阵又固态复明，过一阵就复的固态复明，坏到最坏了。我听晨曦会的人跟我讲，就是他们戒毒，帮人家戒毒很不容易，但是他们成功率算是最高的了，大概有10%，反正世界上大概都零了，差不多。那里有十几二十的成功，但是康老师这个成功很难讲。戒毒成功一般来讲好像我忘记了，一年和两年之内不再吸毒，那个才叫成功。就跟你戒烟嘛，我现在不抽烟不叫戒烟啊，你刚刚才抽过一根，一个钟头以后又会抽，你现在不抽算什么？那这个要多长才叫成功呢？你老公没外遇，哇，他真是一个好丈夫，那还要看时间呢，前十年后十年呢，昨天呢，明天呢，我开始读圣经了，我现在有恒的读圣经了，第几天呢？就是我们的良善常常都很短的了。那后来以色列就亡了。那晨曦会的人说，如果是重复好几次，那要真的戒毒就比第一次来戒更难了，反复反复反复。所以各位不要让我们的罪恶成为一个反复的习惯，说谎啊、偷盗啊，或者是上色情网络啊，这些东西就是反复反复，一方面自己也痛苦，一方面最后是更难回来，以色列最后就亡了，就没希望。各位，人间大概我们也只能这样讲吧，一个人一直犯错犯错犯错，犯错了悔改，犯错了悔改，又去犯错，到最后可能通常就是救不回来了。哎，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写法，就是以色列似乎是最后犯了大错，那个大错就是他们亡了，他们被耶和华重重的惩罚了，预言真的实现了。但是四十章以后有一个主题，有好几个主题，其中有一个 theme 就是，哎，这群以色列人在犯错了已经亡国了以后，哎，怎么又重新得到耶和华的恩宠了？好，这我不知道举什么例子了，我举一个例子吧，因为这是先知书里常有的例子，包括何西阿书，包括以赛亚书，我就用现实来讲。这个不好的例子啊，但是各位可以懂。你老公花花心有外遇， 这是通常如果我是女人我一次都不会原谅的。好了，他做错了，然后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了你原谅了，又来第二次又来第三次，你能够原谅到几次？这我们真的不知道，各位你也不必回答哈。但是如果我想一直到死，不必到死，如果一直这样哈，婚姻还维持的话，我碰到过这样的姐妹，她说老公从甚至还没结婚就开始对她不忠实，后来才发现，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老夫老妻的都有孙子了，那个老公还是花花心，他们没离婚，但这个老婆是对她老公是完全死心了，根本没有任何的爱。那我们就讲，你的老公错了再回来，错了再回来，可以有几次？那么可不可能就算像我刚刚讲这对夫妻还维持婚姻，但是那个爱情是绝对死掉没有了啊？以色列人看起来也是啊，就是上帝不饶他们了，不要他们了。何西阿书说我把你休掉了，我不要你这个妻子了，你去跟别的男人睡吧，我不能再要你了。以色列，上帝不要你这个国家了，你亡吧。哎，各位啊，现在不讲老公了，现在讲儿子吧。儿子跟老公不太一样，儿子犯错，你能原谅几次？哦，那恐怕就很多次了。儿子跑出去离家出走又回来了啊，就接受就接受。通常是怎么样你会接受一个犯错的儿子？我们就讲儿子啊，老公啊，其实朋友啊伙伴啊你都可以算进去，因为都类似，就是有人伤害你，那你怎么可能原谅他？在什么情形下原谅他？那我想我刚刚讲的第一点就是他认错了，哦，他那么痛哭流涕啊，下跪啊，哈，我们先不要讲老公，讲你儿子啊，妈妈我错了，哎，通常妈妈就原谅了，认错了，也就是我们基督徒讲的悔改。还有一个情形也跟儿子有点关系，就评剧里面的三娘教子啊，犯错了打一顿，打得他皮开肉绽，我再不敢了，然后你也看得很心痛，哎呀打成这个样子，好吧好吧，你错了，不过我打得也够重，就饶了你。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一开始讲的好像就是以色列犯错了，上帝就打，就刑罚，刑罚打够了，这个爸爸气就消了。有些经文好像这样讲也没有错，但这里会马上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各位，我们得罪的是上帝，上帝在打我们都不足以消他气。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讲，上帝对不信靠他的人的击打到最后是永恒的，就是地狱。那么以色列人得罪上帝，怎么会他的刑罚满了呢？好像我们说打够了上帝就不罚了。我们看整个圣经一定都要跟耶稣连在一起，神不会打够我们就不处罚我们，就爱我们，就赦免我们。神是因为他刑罚了他的儿子，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你会看到的那个受苦的仆人带我们受苦，以至于上帝的怒气消除。你要这样来了解。然后我们看四十章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啊，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好像受罚了而且加倍受罚，上帝就说好吧好吧好吧，但我已经说如果这个你不跟耶稣连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受罚受到死受到永恒都是应该的，但另外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为我们受苦，我们就得到了赦免了。当然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但是这是一个预表性的东西。这个 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哈。这个翻译我不知道恰不恰当，我没有去看原文。不过你们喜欢音乐的，韩朵的弥赛亚第一句话 comfort ye， 可能比较好的翻译就用我们今天来讲，是上帝跟百姓讲的话，就是安啦安啦。这在英文的翻译不是叫以赛亚安慰我的百姓，是 comfort ye my people，就是上帝在跟他的百姓讲话。那么对耶路撒冷说，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后面还会出现耶路撒冷在先知的笔下常常是描述成形容成一个女人，耶路撒冷的女子，这个女人就是可以说就是上帝的妻子。我就是你对一个臣说安慰的话，这是我们好像有点说不通嘛。但是如果臣你把它拟人化，我想我们也说得通了啊，就是一个漂亮的臣，然后一把火烧掉了，你在那里平掉的时候，也好像这是一个人的受损害，就是有那个文化有那个生命力。安慰我的百姓，我的百姓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的妻子，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不忠实的妻子，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把一切的荣华富贵加给他，他却把这些荣华富贵加给了偶像的那个妻子。那么过去所有的话，越来越多的话是警告的话，你再不改惨了，再不改惨了。现在就是从39章到4章，好像跳过一个很长的时间，真的惨了发生了，但是呢过了以后上帝在安慰他了。各位，这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从生活中来，我不知道有什么例子了。我们会安慰啊，好像这个姐妹她老公有外遇，或者这个弟兄他的父亲刚刚过世，我们去安慰他。那个伤痛的原因不在我们自己，我们去安慰他，我们去探访，不是我嘛，他也没伤害我，我就去安慰他。这里用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丈夫在安慰他不贞洁的妻子。你说怎么会用安慰两个字呢？这个在何西阿书也有这句话，就是上帝会把以色列人再迁回来，然后把他迁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我想我们基督徒都没有多想过，但是我们要去想一想，一个人做错了，我们都会做错了，我们做错了，然后我们伤害的人就对我们凶嘛，或者三娘教子又凶又伤心嘛，然后我们也很不好意思，哎，我们怎么会伤害我们的妈妈，怎么会伤害我们的配偶，怎么会伤害，哎，这个我们会很不好意思。如果哈你做错了，也有悔意了，但是实在错得太厉害，你把整个家都搞垮了，你实在很遗憾很难过，然后难过的真是想死，这种情形我们有时候也会有，犯错了很遗憾又没有办法弥补了，这时候你就可能想死啊，万念俱灰啊，或者怎么样。哎，这里耶和华就那个受害人反而来安慰了，哎，我的老公啊，我还是很爱你的。各位，那个安慰不是故意讲一些反话，是真的安慰你，让你 cheer up。 哎，各位，这很了不起的事情，这就是上帝常常借着圣灵在良心受到伤害的基督徒身上做的事。就有些人是良心完梗了，有些人是这个死硬派，但有些人真的是就是他做错了，他有很大的难过。那当然我想我们难免了，如果我是受害人，如果我是我儿子骗我了，把我钱怎么样了，我是很愤怒的。然后如果儿子拿了钱出去赌博，然后被打得死，浑身是伤回来了，各位你也能想，还是看到那个伤会有点同情。 那么但是如果能够，你需要记得这一点啊，这一点如果真是圣灵的工作，你就不是厚脸皮，而是更感恩，就是上帝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不但忘记，还没关系，哎呀儿啊，我还是很爱你。就上帝不是算旧账的，就是我们夫妻最怕这一点啊，动不动就啊，你当年好好好好又来了，然后就过不去了嘛，就是，然后你也没话讲，因为你的确做过错的。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得理不饶人呢、啊。上帝不这样，圣经里很多地方就讲，上帝把我们罪丢到大海里都忘记了。那你用浪子的比喻也是，当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爸爸没有别没有先保释旗啊什么都没有，哇，那个好衣服穿上来，然后马上吃饭，马上请吃饭，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是不会留一个把柄在那里看，等一下你好好抓你的把柄，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平安的良心。当然我们还是会犯错。当然我们在犯错也是很麻烦，不过你记得圣经里的信息，安慰我的百姓，就如果照英文的翻译，不是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是耶和华在对我的百姓说，哎呀，安啦安啦，我的儿女啊，是耶和华直接说的，不是借着你们说的。但是中文这样翻也许也可以哈，因为更丰富一点。征战的日子满了，就是你受苦的日子满了，你的罪孽已经赦免了，耶和华已经给你够多的处罚了。就是你回去可以听弥赛亚那段男高音，非常好听，就是这一段。不过更好听的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对耶路撒冷，这事都还没发生，是一个预言，对我们每个人也是。就上帝的救恩是永恒，是永生，是平安喜乐，也包括给我们一个赦罪的平安。因为我们是常常会被控告的，是魔鬼会控告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救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让我们受安慰，让我们受鼓励，让我们得真实的安慰和鼓励，因为你的救恩是真实的。我们求主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